弟兄姊妹，早安。保罗在腓立比书4:23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今天是我们第8次灵修腓立比书4，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灵修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一共是灵修了，连这一次共30次，也就是有5周的时间，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来灵修腓立比书。马上要结束腓立比书的整个的分享和讲解，最后呢，我会对它有一个总结。在总结之前，我先说说我的感受。整卷的腓立比书在这个秋天成为上帝给我的美好的礼物。这个秋天比较忙碌，甚至在整个长假期间，我自己从早讲到晚，就没有半天的时间来有所休息。但是呢，当晚上我在灯光下打开腓立比书来准备圣道在我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讲了一天课的疲惫在腓立比书里边都一扫而空。这一卷书真的是如此的温暖温馨，也深深的打动了我，使我享受到在主里的那样的一种属灵的密契和属灵的友谊。这实在是让我原来的那样一个想法在这本书里边又得到很深的共鸣，也就是让每个基督徒都成为朋友。我们不只是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工作，我们更是一起来享受基督的爱，也在一家人中有一家人的彼此相爱的温暖。所以在这一卷书里边，我也对基督的心有了更深的体会。上帝也特别借着这一卷书使我能触摸到基督的心，尤其是在当前的这样一种局势下，我们看到腓立比书里边不管保罗所在的罗马，还是腓立比所在的这个腓立比这座城市，都是崇拜凯撒的文化氛围之中的两座城市，也是凯撒崇拜最严重的两座城市。那面对这样的咄咄逼人的崇拜凯撒的权势、文化、意识形态，我们看见保罗在书信里边所展示的是何等的优雅从容，所谓的气定神闲。这一切地上的事情都像蛛丝一样被轻轻抹去，而属天国度的光芒璀璨生辉，给人带来那么深的吸引，也让我们有那么深的洞见，真的是我们在这卷书里边就听到了天上的声音。保罗在写给腓立比的这封信中所散发的喜乐和温暖，他的基本的原因前面我们讲过了，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有资助，借着以巴弗提来关怀保罗，保罗呢要写一封感谢信， 结果这一封感谢信啊，就特别的来见证了保罗的牧者情怀和这情怀背后的基督的心肠，也见证了他们之间深厚无边的邻里的友谊。当然，腓立比教会也不是没有问题，教会里边有纷争，有流言蜚语，甚至有十字架的仇敌，教会的领袖甚至有分裂，世界的敌意和怀疑也挑战了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而且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也在教会里有蔓延，还有不少追求完美的成功来吸引新的归信者。那这一切啊，我们在21世纪跟随基督的人也经历着类似的问题，更何况保罗写给腓立比的书信里边那样的一个崇拜凯撒的背景，今天我们也仍然是有很深的共鸣。保罗在信里公开的谈论他在监狱的经历，承认他自己在信仰追寻过程中的缺点和失误，也证实了他是真诚的来写这封信。在我们面对苦难死亡的时候，保罗的书信啊，是加大了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也鼓励我们去解决群体的矛盾，也教导我们如何将福音表现出来，让世界可以看到并听到主基督的恩典。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思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被高举为主，并最终胜过世界一切权势的时候，保罗这一封信带领我们回到基督之心，也敬拜这一位中保之王。所以这是一封非凡的书信。借着这一封非凡的书信，我想这个保罗强调的三个重点再带领大家温习一下。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督的心。关于基督的心，主要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但是第二章算是整个腓立比书的眼睛和心脏。也就是尽管腓立比书第二章是不长的经文，但是请你特别注意的是，主耶稣他的降卑和升高啊，他所展示的那种真相是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的。他展示的是种什么真相呢？我们在罗马书里边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复活是为了拯救人，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不是这样来讲耶稣钉十字架，他乃是让我们看见耶稣作为神竟然放下神的地位，甘愿到地上来做奴隶。那因此这告诉我们说，哪怕当奴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连神都可以当奴隶，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当奴隶呢？那耶稣为什么要当奴隶？只是为了服侍人吗？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不，他当奴隶根本上来说是执行天父旨意，是顺服上帝的真理。一个顺服上帝真理的人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所以他的人生展示出一种轨迹。什么样的真正的轨迹呢？就是凡自卑的顺服上帝旨意的，上帝必会让他升为高。而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人生轨迹的展示是一种人生的真相，因为耶稣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也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在上帝旨意中的舍，就是在上帝荣耀中的得，能舍才能得。这也正是这样的展示让我们看见基督到最终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帝赐给他主这一个名字， 也是我们看见他带着教会跟他的百姓一起来享受上帝所赐的尊荣，这是何等的令人欢呼喜乐的真相。所以基督之心就是顺服之心，降卑之心，服侍之心，更是真理之心。这一切啊，都在提醒我们，你的人生是一条顺服之路行走着的人生吗？这是保罗强调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保罗强调基督的福音。哪怕是在监狱中，保罗仍然关注着是不是借着福音拓展神的国度，福音是不是兴旺，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是主这样的好消息。那么在这封信里边，保罗渴望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来见识到这福音并承认这福音的大能，而且他自己是照着福音去生活，从而奋力向前，理解耶稣基督超越一切的价值，并且让他得胜在自己的生命中，这就是生命的得胜。衡量基督徒生命的进步不是基于律法的义，相反它是因着信基督从神而来的义。保罗一生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他对基督的追求成为腓立比人可以追随的路径。保罗的生命挑战他的读者一起大声地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有了这样生命的目标，他们就会勇敢地面对死亡苦难，因为他们知道基督与他们同在，他们生活的每一天都以基督耶稣的日子为定向。那时候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第三，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在基督里的群体，尤其是他在这里特别强调属灵的伙伴关系。这种属灵的伙伴和属灵的密切的关系，是我们看见保罗不允许其他教会来督促他，却特别的向腓立比教会来开放。他让我们看见他并不是一个古怪到像斯多亚主义那样的所谓独立人格的人，他乃是也渴望温暖友谊自助，他也渴望大家给他的这一份基督里的爱，他也渴望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他也渴望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他也渴望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因此他盼着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愿意享受这种邻里的伙伴关系。他把腓立比教会当作他自己的朋友，他也甚至在罗马帝国的监狱里边来创造了那么多的属灵的新的友谊的关系。所以啊，保罗在这里意识到教会的不合一问题是对这种伙伴关系的威胁。假如教会成员分裂彼此作对，他与教会一起宣讲福音的使命就会失败。所以教会的合一啊，是何等的重要。保罗借用了伙伴关系的另一个意思，共同拥有。在基督里的圣徒要承受圣灵，他们共同拥有圣灵，因此他们要在圣灵里交通，竭力持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一同来承受苦难，因此忍受人际关系的张力和不适，忍受彼此观点的不同，也许是我们受苦的一部分。因为上帝呼召我们不是与人隔离，不是一个人去行动，乃是都一起蒙召，一起受苦，一起多尊荣，好让大家越来越认识基督的心意。所以保罗特别的借着来给腓立比信徒写感谢信，来提到更深广的神国度公民的观念。 我们知道，不管是在罗马还是在菲律宾，大家对罗马公民权啊是有着特别的向往。但是保罗却提醒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菲律宾人尽管是在皇帝权柄下的罗马公民，不过他们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天上的国民。地上的一切权柄都会成为过眼云烟，但是属天的权柄最终会彰显。所以保罗呀，特别借着这一封家书来传递了他们共同做国民的属灵的根基。他也不断地迸发出热情洋溢的喜乐，在那样的阴暗的潮湿冰冷的监狱里面，他呼吁要靠主喜乐，因为他自己靠主大大的喜乐。在一封对保罗和腓立比教会所受的痛苦充满反思的书信里，靠主喜乐超越了生命一切困难的境遇。喜乐就像一条穿过坚硬之岩石的大河，借着受苦的信徒群体从这封信里流淌出来，给予彼此相爱的心在神里面的平安和永恒安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腓立比书在这个秋天牧养我们，让我们触摸到基督的心意。愿你使我们能够合一，并意识到自己是天上的国民，不沾染世俗，从而靠你喜乐。谢谢主。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